I received a special gift last Christmas.
去年圣诞节，我收到一件特别的礼物。我的外甥女送给我的这件礼物，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回忆。我在结婚之后就搬出去，留下了很多东西在老家的房子里。这是其中一件，也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本棕色小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送给后期圣徒入伍军人的礼物。我个人把它视为是一份来自喜伯郭会长和他的资历小路宾克拉克及大卫奥麦基的礼物。在这本书的前面有一封信，这三位神的先知写道，由于战争的情况，使得我们无法经常亲自与你们联系或请别人代劳，最佳的替代做法就是把这份现代启示的节录版和福音原则的各项说明交在你们手里，使你不论身在何处都能振奋希望和信心，感受到安慰与平安。我们今天会发现自己处在另一场世界大战当中，这一次并不是武器的战争，而是思想、言语和行为的战争，是一场与罪恶之间的战争。我们未曾如此需要一些事物来提醒我们遵守诫命。世俗主义正大行其道，许多信念和行径都与主亲自为他儿女的益处所制定的规范背道而驰。在这本棕色小书里，总会会长团信函之后，紧接着的是一份给军中服役人员的提要注意事项，标题是服从律法就是自由。这份注意事项把为全体官兵的福祉而定的军法与神的律法做一比较。注意事项上记载着，神是宇宙的主宰，宇宙中也有律法，这律法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永恒律法，附带着确切的祝福和不变的惩罚。注意事项的最后几句话强调要服从神的律法，写道，如果你希望自己回到家人身旁时能抚养无愧，如果你想当个男子汉过丰盛快乐的生活，那么就要遵守神的律法。若能如此，你苦苦想要保有的那些无价自由便能增加。这种免于罪恶的自由乃是其他自由的根基，的的确确的服从律法就是自由。为什么服从律法就是自由这句话对当时的我而言那么真切？为什么这对现在我们而言是如此真切呢？或许是因为我们已获得启示，知道前生的经过，我们得知永恒父神在太初向我们提出他的计划时，撒旦想要修改这计划。他说他会救赎全人类，没有任何灵魂会失落。他自信满满的以为他的提议会被采用，但是却要以摧毁人类的选择权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作为代价。选择权一直是神赐予的一项恩赐。海勒里会长针对这项恩赐说，选择权是神赐给人类的极大恩赐，它仅次于生命的恩赐。因此撒旦轻视人的选择权并不是小事一桩，其实这正是掀起天庭战争的主要原因。天庭大战的胜利就是人类选择权的胜利。不过撒旦并不愿善罢甘休，他的备用计划从亚当和夏娃时代起，他所使用的计谋就是诱惑男人和女人，基本上是要证明我们不配享有神所赐予的选择权。撒旦这么做的理由很多，或许最大的 理由是出于报复，不过他还希望男男女女都像他一样悲惨。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撒旦是多么顽强的，希望他的计谋得逞。他在神的永恒计划中的角色是制造万事对立和试探我们的选择权。你我所做的每一项选择都在考验我们的选择权。选择服从或是不服从神的诫命，其实就是在自由和永生与束缚和死亡两者之间做选择。尼腓二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把这项基本教义阐释得很清楚。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凡对人类有益的事物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是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因为魔鬼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就许多方面来说，这个世界一直处在战争之中。我相信当总会会长团把这本棕色小书寄给我时，他们更关注的其实是一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重要的战争。我也相信他们希望这本书可以在这场更重要的战争中，这场对抗罪恶的战争中，成为一面信心的盾牌，抵抗撒旦及其仆众，并提醒我要遵守神的诫命。若要评估我们自己，并且与以往的世代做比较，有个方法是使用最古老的一套标准，也就是十诫来评估。对文明世界的许多地区来说，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在分辨善恶方面，十诫始终是广被接纳而且历久不衰的界限。就我的判断来说，今日十诫当中有四项仍然和以往深被世人谨慎奉行。就文化层面来说，我们鄙视和谴责谋杀、偷盗、说谎，并且仍然相信子女对父母负有责任。但是以更大的社会层面来说，我们习惯排拒其他的六项诫命。如果世俗的优先顺序具有指标作用，那么我们确实已把别的神放在真神之前。我们把名人、生活形态、财富当作偶像，而且有时候把雕刻的偶像或物品当作崇拜对象。我们用各种亵渎的方式称呼神的名，包括在表达惊叹和发誓的时候。我们利用安息日来进行盛大的比赛，从事重要的娱乐活动，大肆购物，做一切的活动，但就是不做崇拜。我们把婚外的性关系当作休闲娱乐，贪恋成了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各福音期的众先知不断针对两项比较重要的诫命提出警告，也就是关于谋杀和奸淫的诫命。我认为这两项攸关重大的诫命都奠基在相同的基础上，也就是相信生命本身是神的特权，而且我们的身体以及城市生命的殿应该在神设立的范围内被创造。任何人若以自己的规则来取代神的律法，无论是创造生命或取走生命，都是犯了严重的僭越和严重的罪。这种贬低婚姻神圣性的态度所造成的影响，使得家庭首当其冲，家庭的力量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式微，而这种式微的情况对社会造成了普遍的伤害。我看到直接的原因和所造成的影响。当我们放弃对婚姻伴侣的承诺和忠诚时，就等于是把凝聚社会的粘着剂消灭殆尽。 有个有效的方法来思考诫命，那就是诫命是智慧无所不知的天父所给予的慈爱忠顾，他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获得永恒幸福。他赐给我们的诫命犹如地图一般，让我们能回到他身旁，而那也是获得永恒幸福的唯一方法。家庭和家人对于我们的永恒幸福有多重要呢？在我这本中述小书的141页记载着，延续到永恒的家确实与天堂相距不远。近年来，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很清楚地阐释和再三强调关于家人和家庭的教义。这篇文告谈到家人的永恒本质，接着说明与圣殿崇拜的关系。文告中也宣告，家庭的永恒幸福是根据律法而来，也就是只有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此神圣的生育能力。神向众先知启示，道德真理确实存在，罪永远都是罪。不遵守主的诫命会使得我们无法获得他的祝福。这世界瞬息万变，但是神他的诫命以及神所应许的祝福不会改变，这些都是永恒不变不会改变的。男人和女人从神获得了选择权这项恩赐，但是他们的自由和永恒幸福则来自于服从他的律法。如同阿尔玛对他步入歧途的儿子柯林安顿所说的，邪恶绝非幸福。主在圆满福音复兴的这个时代再次向我们启示，遵守他的诫命会获得哪些应许的祝福。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的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经文中极为强调的教义莫过于主不变的诫命，以及那些诫命与人家庭及社会的幸福与福祉的关系。道德真理确实存在，不遵守主的诫命会使我们无法获得他的祝福，这些事绝不会改变。在这个社会道德指针摇摇欲坠的世界里，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不曾动摇。智联会、知会、家庭或成员个人也不应当动摇。我们绝不可只挑选自己认为重要的诫命来遵守，而不承认神所有的诫命。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怀着完全的自信，信赖主是亘古不变的，并且完全信赖他的应许。愿我们始终成为山上的光，树立遵守诫命的榜样。神的诫命不曾也永远不会改变，就像这本小书鼓励着后期圣徒军人在战时要坚守德性一样，愿我们在这场后期时代的战争中会成为世人的灯塔，特别是为神的儿女中那些寻求主祝福的人。我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